I'm turning this morning to Paul's second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, chapter 13 and verse 5.
现在请大家将圣经翻到保罗书信当中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五节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五节，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试验我们自己的信心。但我们先回到第十二章十四节，我们需要先思想一下这些经文的背景，然后再来思考这关键的第十三章第五节。所以来看第十二章十四节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热爱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，也必不累着你们，因我所求的是你们，不是你们的财物。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，父母该为儿女积财。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。难道我越发爱你们，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？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。使徒保罗准备第三次到哥林多去，他不会从哥林多教会当中索取任何的奉献，当然他是有权利收取奉献的，因为他们是信徒，而保罗是主的仆人，是使徒，所以他们理当供应保罗，并且帮助他筹备，为他筹备接下来的行程。但是保罗要持守他对待哥林多教会的规矩，不从他们当中接纳任何奉献。问题是之前我们已经谈论过的，你们也知道哥林多教会出现了一些假教师，我们称他们为犹太教人士，他们都是唯利是图的人。他们错误地控诉保罗，说他在教会中是为了要占教会的便宜，不是真的为教会好。那么保罗在这里指出，而之前也多次指出，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，从来没有从他们当中索取过任何事物，而这第三次访问也是一样。这里经文的后半节是值得我们注意的，这十四节的后半节说，我所求的是你们，不是你们的财物。他以前也这样表达过他的情感，使徒对教会的每一位都有着极大的情感。他在哥林多住过一段时间，他看到了人们回转归主，看到了他们的内心的转变。虽然教会中出现一些问题需要修正，但他对教会还是有深深的情感的。他的传道事工总是出于他的深厚的爱，我们绝不能忽略这一点。接下来第十五节，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，这的确是他一直在做的。难道我越发爱你们，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？教会中有少数一部分人并不感激他，把这一切当成是理所当然的，并且评判他和他的教导，这非常的可悲。但不是大部分人，只是少数人存在这样的心。第十六节，罢了，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，你们却有人说我是用诡计、用心计牢笼你们。这就是那些少数人对保罗的控诉，说他用巧妙的方式占教会的人的便宜。所以保罗接着说，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，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？保罗主要差遣了弟兄提多还有其他弟兄到那里去，他们有占教会便宜吗？当然没有。所以使徒再次的在这里讲明这个立场。 接下来，我们来看当时教会当中那挥之不去的错谬是什么。来看20节，怕我再来的时候，见你们不合我所向往的，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向往的。听起来好像是使徒给了他们机会来校正他们的错谬，免得使徒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，发现他们仍然活在过犯当中。接下来，经文中就列出了那些发生在哥林多教会中的错谬。保罗显然是有证据的，他把他们一一列出。这里有纷争，就是教会成员的不和、争吵。他继续提到了嫉妒，教会成员相互嫉妒，贫穷的基督徒嫉妒富有的，还有其他方面的嫉妒。有些人会嫉妒另一些人有能力为主做更多的工，会嫉妒其他人可以教导人，等等。接下来，恼怒，有人在教会中大发脾气，基督徒大发脾气。我想，在我们当中，如果这样的事发生的话，通常是在家里，夫妻之间相互发脾气，或者对孩子发脾气等等，不能掌控自己的脾气。这可能是因为自己的骄傲，不能容忍有人指出我们的错误。有可能会这样吗？有些过犯我们还没有纠正，回转归主之前的各种罪孽再次回来，在我们里面兴起来。保罗继续说，还有结党，这样的事也在教会中发生。这里的原文的意思是奋力使自己更优秀，居高位，推崇自己，因而产生各种结派。接下来，毁谤，是指相互诽谤、污蔑。接下来，谗言，就是在别人耳边小声诽谤、传舌。狂傲，就是狂妄自负。混乱就是指任何的不和谐、冲突。这些事可能又在哥林多教会发生了，也许是少数人。我猜测可能是他们的文化影响，因为这是在哥林多城。哥林多是个古老而值得骄傲的城市，那里的人们都是过分自信的，这是那里的文化。若要被人看得起，必须是自信、大胆、畅言的人。我们现在这个彻底混乱的世界也是如此。人们常常认为，自负狂傲的人才有领导能力，才有责任感和男子气概。这就是当时的哥林多。而哥林多教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他们没有意识说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是属于主基督的，生命已经改变了。这些卑劣的文化虽然被那些哲学人士、教导师们所崇尚，但是这是个丑陋的文化，自负虚空的文化。而主已经拯救了我们，脱离这些，我们已经改变，有了新的生命。他们没有意识到这败坏的文化对他们的极其不好的影响，会使他们偏离正途，并且会抑制他们里面的新生命的成长。当今时代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处于网络时代，社交媒体极其发达，有时人们看起来还算有礼貌，但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显然是非常自负和固执己见的。这就是现代文化。这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呢？ 我们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是这样吗？是不是随意表达我们自负的观点呢？那么，使徒保罗知道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哥林多教会发生了，因为他们回到了悔改之前的文化和罪孽里。在经文的21节里，使徒说的话很不寻常。他说：“且怕我来的时候，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羞愧。”保罗怎么会在他们面前羞愧呢？你看，因为他是他们当中的一位，他曾建立那里的教会，因着他的传道，很多人回转归主了。他们就好像是他的家人，他爱他们。而当他回去再次访问这些家人的时候，发现他们灵性退步、固执己见、多有纷争等等。而他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位，他会感受如何呢？所以他会和他们一同羞愧，一同惭愧，因为他们是他在主里的孩子。我们再看经文，且怕我来的时候，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，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，行污秽、奸淫、邪荡的事，不肯悔改，我就忧愁。这里有我们要学的功课，我们来仔细读这节经文。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就忧愁。从前犯罪，这是指他们回转归主以前。使徒保罗在说，我知道你已经得救了，知道你是从以前败坏的生命中转变的，你曾犯过那些罪。这里似乎在说，他们的行为已经改善了，这很好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没有充分的悔改。经文说，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，不肯悔改，我就忧愁。保罗在这里列出了几个他们极端严重的罪行，行污秽、奸淫、邪荡的事。当然，他是在指所有的这一类的罪。很有可能是他们没有充分悔改，所以罪没有完全的消除，仍然有罪的余根。这罪的余根随时会生出、发芽、暴露出来。这里要让我们认知的是，真正彻底的悔改是极其重要的。有一种悔改是肤浅的悔改，好比很冷淡的说：“主饶恕我吧。”或者你是在骄傲中或者愤怒中说，主饶恕我，但这不是真心的悔过。或者你意识到说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我的生命不能再这样，我这样会继续伤害我的家人，会伤害我周围的人，使其他人痛苦，我要控制我自己。但是这样的悔过不够彻底充分。可是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对待我们自己的罪恶的。你心里会说，我后悔说了这些话，做了那些事，后悔我的态度不够好，后悔没能履行我的职责等等。但是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要痛改、痛悔这些、改正这些、流泪痛悔了吗？这才是关键。不单单是求神的洁净，而是要你整个内心的完全转变，这至关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读经，刚才读的经节是哥林多后书的第7章。我们现在再来看那几节经文，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9节。如今我欢喜，不是因你们忧愁，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。这是指哥林多教会他们容忍一些重大的罪恶在教会中继续，没有处理那些犯罪的人，但是他们后来后悔了，改正了， 可是看起来他们还有一些罪没有彻底的改正，没有彻底的悔改。再来看经文，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，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这是彻底的悔改。接下来第十节，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接下来11节是悔改的规则，你们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。这不是单单意识到我不能再伤害我的家人，我不能再继续我现在的行为，而是意识到我们不能再这样得罪神，继续践踏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恩慈。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？殷勤就是你积极的回顾检查自己的罪，也生出自诉。自诉是不再为自己找借口，确定自己是真切的，在神面前悔过，并祈求饶恕。接下来自恨，就是憎恶自己，从主那里领受了这么多，却还这么轻易的就犯罪跌倒。接下来恐惧，怕神因你仍然活在罪中而拿走你的福分。想念是指渴慕被洁净，发誓要改善。热心指的是不断的自检、警醒。责罚，这里的原文意思是竭力更正之前的过犯，做相反的事。在这一切事上，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，这才是真正的悔改。我们需要更频繁、更深切的悔改，意识到我们得罪的是神，否则罪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祷告就能够清除的。就像旧时人们常常说的，如果不是彻底的悔改，罪就绝不会因为几滴眼泪就被除灭了。罪绝不能如此轻易的被斩草除根，所以使徒保罗必须要把他们从罪中拉出来。没有真正的悔改，他们是会被神摒弃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第13章第5节，这里是我今天特别想要稍作解析的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。经文非常直白，使徒保罗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地审视自己，我们是否有真信心，信靠主呢？在实践中显出我们的信靠与神同行呢？他说要试验你自己。接下来的经文很有意思，但并不难懂。这里说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岂不知，就是用现代的话说，难道你看不出来？难道看不出主是否在你心里吗？如果主在你里面，难道你看不出他的灵在你心里所做的功吗？换句话说，悔改归主的标记，信心的表明和是否与神同行是不难看出的。试验一下你自己，难道你看不出吗？这应当是非常明显的。这是这节经文的关键，难道你看不出吗？除非你根本没有得救，或者你现在灵性退步太大，生命中暂时没有了信主的标记。接下来我要提及一些我们能够明显看出的基督徒生命中的标记， 就是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圣灵内住的标记。首先，我最关注的是基督吗？这是第一个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工的记号。他是我最关注的吗？我的最爱。我是否觉得我亏欠于基督呢？我不再会对这个世界的政治产生过于浓厚的兴趣。当然，尽管他们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感兴趣的，因为我们是时代的观察者，是正在发生事情的辨别者。尽管这些很重要，但我不会被他而消耗掉，或者被我自己的事业、我的家庭完全消耗掉，因为主基督才是我最关注、最关注的。这可能使你听起来不太舒服。你说，我生命中一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忙于我的事业和我的家庭。看起来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才是我特别关注的。是的，这有可能发生。但是，当你仔细去思考，如果基督在我们心里做工，你会明明知道他比什么都重要。当我们开始思考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明白，这个世界是一个绝望的世界。你的生意、事业固然都重要，但他们绝不是你的一切。我们首要的关注总是关乎基督耶稣的事，还有他的事工。这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证据。清教徒托马斯·沃森曾经说，你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贪心的人，或者为财富而活的人，因为你能看到他们的心里满满是钱，整个生命是被钱驱动的。但是，当我们审视自己和彼此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可以说，基督在我们心里，因为他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，他驱动着我们的生命，他决定了我们生命中的一切。第二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归宿吗？如果主是你的归宿，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事物就会变得暗淡。你有自己的房屋、花园，你所拥有的一切事物，这些东西都有他们自己的位置，但他们不是你的归宿。他们会变得微不足道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才是你的归宿。朋友们，有时候我们的确没法这么说，可能我们一时太在乎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事物，或者我们一时心里变得冷漠、冷淡。但是当我们重新振作起来，恢复正常，我们内心还是很清楚，基督才是我们的归宿。若基督在你心里做工，你一定能这么说，并且你能常常这么说。第三，主基督是我们最大的喜乐来源吗？当事情出了差错，在失望的时候，在困惑中，在心情沉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喜乐吗？还有在幸福的时候，当一切都很顺利，我们是否就会停留在那儿，沉迷在其中呢？还是我们使基督成为我们喜乐的主要来源？在患难中，我知道我必须忍受一段时间，但我可以转向他，向他求告。我可以思考他的名，思考他为我这个不配的人所做的一切， 基督真的是我的喜乐的主要来源吗？这也是他在你里面做工的标志。第四，基督是你最至高、最宝贵的财产吗？今天我们不深谈这一点。接下来第五，基督会督促你吗？这也能显明基督是否在你里面。你说，我刚刚想到一些事，有些职责我得去履行，有些善功我需要去做，有个人我得去联络一下。我得向某个人道歉，我得鼓励某某，我需要帮助某某，等等。你以为这些想法是来自于你自己吗？经常的，突然有个对的念头出现在你的脑海中，那是因为你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你向神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今日求你帮助我，引领我。”主就引领了你，把这念头放在你头脑里。他督促你做这一切的事，这是圣灵在你心中做工。这些会发生在你身上吗？这就是基督在你里面的证据。第六，相似的，你的良知会挑战你吗？当你要说一些话的时候，他提醒你不要说，因为这些话是错的。或者会伤害到人，或者是虚假的、夸大的、自负的。你的良知会提醒你，你向神祷告，你便把这些话吞在肚子里，不要说出来。有时你正要冲动的做些事，你这良知告诉你不能这样做，这不正确。你的良知是否一直都很活跃呢？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，这不仅是主的提示，而且是圣灵正在检查我们，并使我们的良知活跃起来。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我们谦卑祈祷，呼吁主来帮助我们。第七。主基督是我在一切的需求中所呼求的对象吗？在罪恶中祈求他的饶恕、他的拯救和帮助，并在困难临到的时候，求主加给我们力量和智慧。我们常需要所罗门的智慧和约伯的忍耐。那么，主基督是我们所呼求的对象吗？还是我只会一味的担忧、担忧、担忧，却不知道求告主名？这是多么可悲呀！凡是向主呼求，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印记。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会凡事向主呼求。第八，主基督是我最信任的吗？我向这个人寻求建议，向那个人寻求建议，我会紧紧抓住一个人的建议，使人的建议来指导我做任何事情吗？当然，征求建议是件好事，但是我是依附于这些人的建议呢，还是寻求主基督的帮助？你向神祷告说：“主啊，帮助我，让我思路清晰，使圣经的话语向我显明，告诉我该怎么做。”主基督是我最信任的吗？即便是当你感到命运冷酷无情，似乎出了什么差错，深深的感到失望的时候，你说不，他是知道的，他掌管着一切，我信靠他，仰望他，我将我的一切交给他，尽管在这个时候我感受不到，但我仍然信靠。 这就是圣灵做工，主在你生命中的证据。第九，你是否认识到你是基督的代表呢？不管你在哪里，你是主基督的使者，是他的代表。你是否感到这个责任、这个负担呢？还是你觉得自己无拘无束，随心所欲？当人们激怒你的时候，你就会随意由着性子去回应，是这样吗？这可能是主没有在你心里做工。但是如果你因为做基督的代表，感受到约束，感受到责任心，这就是基督在你里面的证据。第十，事实上，我们是否越来越像主呢？越来越像基督，生命不断的在改变，越来越圣洁。我们的主总是对人们有极大的负担，他非常关心人们的灵魂。这种负担是否也在我们里面呢？我不能对他人的需求置之不理，我不能随意的放弃做见证的机会。你的生命是这样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这就是主在你里面的印记，因为神把对每一个人、对个人灵魂的关注放在了我们里面。我只是列出了一些生命中的标记。使徒说，难道你看不出基督在你里面做工吗？也许有时候是朦胧的，但其他很多时候你能从不同的方面看到吗？那么，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寻求主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标记。我们再来看这节经文，你们总要自己醒察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除非我们没有通过这个测试，希望这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起考察的，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鼓励我们都行在神的意义中。下面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敬拜，一起来唱诗歌本当中的457首，诗歌本当中的457首。